我认为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都会受困于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本身，只有综艺是几乎不受限的一种表现形式，还能输出观点。
综艺本来就不应该在人的生活中占有这么高的可能性，不可以。
大家好，
这里是一期特别的播客。
特别在哪儿呢？
特别在，如果你在背景音乐里面听到叮叮咣啷，那不是邻居在装修，是我们家的小孩哦，
在用脑袋撞铁架子。
为什么要用脑袋撞铁架子呢？
因为他无聊。
上一次这位嘉宾来参加我们节目还是那个第二期节目，叫做让我怀孕的男人来了，大家可以听一下那期节目、啊、
现在已经第2002期了，我就2000期没来了。好，继续吧。
让他来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最近有一些非常火的事件，就大家在各大社交网络上面都看到了一个话题，叫做跟着王心凌跳舞的老公们。
嗯，
对，老公们，所以就需要有个老公。
还是没我录不了。
然后这个话题带大家激起了广泛的讨论，据说因为王心凌还增加了什么芒果娱乐的股票啊什么之类的，就大家搞得很夸张，
形成了新一轮的热度。
对，哎呦，很专业嘛。
嗯，
哎呦，用词用的，哎呦，
引来了不小流量，继续。
然后我认真回忆了一下，当时我和他看综艺节目的时候，
嗯，
全场好像确实只有王心凌吸引了一些男人的目光。
对，确实是
看得特别认真，虽然没有跳起来、嗯、但是确实眼睛瞪大了，相比于其他的姐姐，这个男人专注了许多。请问一下是为什么呢？
怀旧的力量，真的是怀旧的力量。就是我承认当年不是粉，现在也不是粉，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觉得，我以前不太懂叶青回的意思，现在终于懂。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别的姐姐没有这种怀旧的感觉？
我觉得这里边有个特殊因素，就是我怀疑这一期节目里所有的嘉宾里，
因为你喜欢高马尾的女的，因为你清纯。
不是不是，是这一期所有的女嘉宾里边，我觉得似乎王心凌是当年在她出这首歌的年龄段，在我的这个年龄段里应该是覆盖面最大的，就是剩下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当年某一个时间段形成特别多的流量。
我插一句，王心凌的那个爱你到底是哪一年出来的？
2004年。
我10岁，他二十，他大学，我小学，真是一个不要脸的老禽兽。
编的还行，编的还行。就是我来形容一下，2004年如果有一个人唱了一首特别通俗的歌形成的群体流量概念大概是多少，就是85前基本上都在上大学，85到90都在上高中，90到95基本上是在上小学的末期，或者是刚刚上初中。青少年群体应该是对某项流行歌曲或者流行的电影印象力最丰富的时候。如果谁在这个年龄段出了一首覆盖力特别强的歌，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记住。
这就是你认真思考过后的一些比较精准的答案。
我觉得之所以现在能形成这么多人看这个东西能产生这个感觉，基本上就代表他在那个时间段唱了那样一首歌就让大家都覆盖掉。或者我换句话回来说，除他以外，如果是蔡依林或者是杨丞琳，他们谁来上这个节目也唱了当年自己最热的那首歌，只要他是第一个上这个节目，就是当年的这个什么三大两小或者两小三大里，他是第一个来上这个节目并且跳了，都会形成一样的，只不过王心凌来了而且他先跳了，第二个再来上的我觉得都不会有这感觉了。比如说明天如果蔡依林上来来跳舞娘、啊、不对，他最年轻，
舞娘不是，
那是很后期的
布拉格的广场
啊，布拉格广场，或者是张韶涵上来来唱天使的翅膀。
张韶涵是谁？天使的翅膀。
不是天使的翅膀，谁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
会有天使替我爱你。
哦，是这两首歌吗？
那你都扯远了，你都根本不用扯说未来的姐姐是怎么样，你就说这一期的姐姐。当时我看节目的时候是不是就跟你说，就是每一个姐姐就是有种我要追随年轻人的步伐，我要 Y2K。 阿萨算是其中一个唱了自己的歌的人吧，然后他唱的是小酒窝。小酒窝就好好唱小酒窝，小酒窝前面非要用又动了个大力动。
对，这个是咱俩以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然我现在说这些话我觉得有可能你会被骂。真正形成全网对这件事的关注靠的是 Y2K 吗？ Y2K 的眼界那么宽，想看的综艺那么多，他根本不会把眼睛聚焦在这个综艺上。真正能对这个综艺或这种跳舞
Y2K 谁看你啊？
对，还是80后这波。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阿萨吧 跳了跟当年一样的舞，唱了当年一样的歌，不加东西。
如果阿萨就是阿萨，阿萨，你们北老叫阿萨，他叫阿萨，
阿萨，
阿萨。小酒窝，我记得他和林俊杰唱歌的时候，整个人就是清纯上去，特别金沙。
嗯，
就那种被风吹过的夏天那种，嗯、然后维持住那个样子，你哪怕就站在这儿做个人形立牌把它唱出来，和现在那种叮叮咣当就不一样。
还有胡杏儿唱那首歌的时候，基本上维持的从造型到歌曲，
对胡杏儿
原来 TVB 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对、啊，胡杏儿很好啊。
对，
胡杏儿就输在你们这群北佬不看 TVB。
是的，因为我们看的台湾的东西比香港的东西要多。
对，
那咱们退回来说，先不说总量。肯定80后加90后一定大于00后，这是肯定的。咱们只说专注度上边。80后和90后可能当年确实看的东西太少，所以只出来一个爆款就能集中到所有人的眼光。而现在真的东西太多了，所以00后人还是这么多人，但是因为分散的东西太多，所以我确认再过15年，如果还有这个节目，现在的某一个明星唱了今年的这首歌，到了未来也不会引起这种关注度，因为当时就有可能你看我没看，他也没看。
就跟现在大家关注博主一样，就说那么多平台，这个博主的100万和那个博主的100万，其实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说我在 B 站是很红的一个人，但其实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你。
所以所有的广告主，如果你真正想覆盖上那群已经生了娃、结了婚、兜里又有钱想消费的80后、90后，对，投放那群。投放那群当年有共同记忆的80后和90后行不行？
所以你最开始知道王心凌真的是因为爱你吗？
那绝对是，而且我几乎，
你真的是因为这个知道的？
我几乎认为可能我唯一知道这个人和他的歌就只有这一首，
其他你都不知道？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有个电视剧叫微笑百事达？
没看，没看过，我连知道都不知道。
我就是因为微笑百事达知道的王心凌，就微笑 pasta， 就天空
是
绵绵的糖，
那是一个连续剧吗？
好像的，现在又怎样？就是讲的是一个什么厨师的女儿和一个高富帅在一起
啊。是，确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首歌。我现在觉得我知道这首歌，可能都不是因为我当年主动去找过这首歌，可能是因为当时大街小巷都在放。因为你知道，如果对于一个04年正在刚刚上大学的人来说，他一定要去逛街。在北京的话，就是无论东单和西单，反正要去逛街。就是你逛街的时候，小摊贩放的都是这首歌。你就算没听过这首歌又怎么样？你大街上都在放。完了，我听着听就能给你听会了。这就是当时的传唱度。
但是当时来说，王心凌是你们男的的女神吗？
我周围有，我周围有把她当女神，周围也有。
你就说你，
我不是。03、04年，我的女神可能是安吉丽娜·朱莉。
大学。
对啊，那会儿应该《古墓丽影》刚出了没几年吧。如果你要说国内的话，你要单凭长相，我当时确实觉得飞儿乐团的那个女主唱长相跟身材是有点算我的料。
那你周围的男生呢？最喜欢的女明星是谁？
我听说好像蔡依林居多吧。
反正我现在回忆，我同学里面都没什么喜欢王心凌。
但你为什么会听过这首歌呢？
就是听过。
咱俩是一样的，都
是
听
过。就
是
听
过，
然后我就觉得其他的姐姐太过于追求我现在要和年轻人一样。
我觉得在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在于所有人可能参加这个节目想的都是未来，就是我未来要怎么做好，提供给大家更多的可能性，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我。只有少部分可能心态放得极平和的人，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是谁。但是很多人是不屑于让大家再知道我是谁的，因为觉得自己足够有知名度了。但是说实话，想怀念的那部分人就是想看你以前跳的，以及不认识你的人就是想看你以前最经典的东西。所以我就是觉得可能在这一点上讲，港台艺人好像更敬业一点，就是我们从敬业的角度永远把自己放低，以介绍自己为第一位。比如说胡杏儿，我是从那个 TVB 的电视剧里来的，我就让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样。可能王心凌，这是我最有名的东西，我让你们看到。包括阿雅，她其实可以不用上大红豆的，但是他放了那么多里边也要把大红豆放进去，因为那是最早让我出名的东西。
我觉得阿雅真的是看得我就是有一些感动。阿雅现在好不容易给自己就是知性，近两年阿雅不是一直在做制片人嘛，做什么奇遇人生、然后探访做访谈，然后终于把自己从一个无脑的形象里面变得说我很知性，我长大了，我成熟，我有温度，有什么就是，然后回去跳大红豆，但就让人觉得就是好感动，就你还是那个你，你只是比原来多的东西，而不是你把你以前的那个东西丢掉。
就我就是从那个东西走出来的，我也向大家展示我以前的样子。有可能我现在跳的跟当年不一样，但是歌跟当年是一模一样的。
对，
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是可以打两批人的，怀旧的那批人和认识你的那批人。我觉得有时候你也别小看 Y2K， 不一定00后看了大红豆或者是听了爱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好。
甚至我觉得当时你还记不记得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还跟你说，我觉得大家都特别不努力，只是很敷衍的准备了一个类似这种东西的节目出来，但是是不是真正的 Y2K， 或者说你做的是不是足够好，甚至有没有真正训练过，我存疑吧，反正就是不够好。
但是从这件事儿里，我觉得突然发现了一个点，在于我其实现在已经觉得存在网红断层了。我一点不认为王心凌唱爱你，说实话啊，零零后绝对不会看的，也不会觉得好听的。说实话啊，打的还是八零后九零后。那这么说，你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你会听一个三十多岁人唱的歌吗？
会啊。
你当年听林子祥吗？
啊，说什么呢？
哦，你听林子祥哈？
对啊，这就是你的傲慢呀。
我不是说我的傲慢了，我只是倾向于觉得可能八零九零后和零零后之间对于文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互相之间是不理解，所以我也不能说他们的东西不好，我不理解他们的，他们也肯定也不理解八零后或九零后的。就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节目可能是一定要做选择的。
那节目找那么多姐姐，不就是为了尽可能的每个人都
覆盖到所有
人
是吗？
对啊，你喜欢港台的有港台的人来，甚至你喜欢比较专业的，有些可能在大众里面不知名的舞蹈演员也来了，那你是粉那种专业粉。
但是这回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期叫乘风破浪第三季而把姐姐给去掉了？虽然我没有具体看这期大家的年龄，但是貌似这批人里边
都是三十多啊。
对，所以
之前也都是三十多，三十是打底啊。
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你确实请的就是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女孩，但是呢可能现在呢又不太愿意用姐姐这个词，因为好像叫姐姐本身就把人给叫老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考虑到了所有嘉宾的观感和心理感受。
我不觉得这一点，我完全觉得是大家想多了。如果你不让我解释的话，我完全理解的是我想让大家记住是乘风破浪，之后我可能是乘风破浪的爸爸，乘风破浪的孩子。
所以你认为是商业化考量，
对，
想让大家记住这四个字。
对，而不是有任何的什么男女什么年龄或者甚至女性主义，我觉得都不是。
这个是官方的唯一解释说法吗？
不是不是，是我自己的解释。
你自己认为？
我自己认为啊，我现在理解所有东西都是为了打 IP， 然后你不能把 IP 变成姐姐，而 IP 应该变成乘风破浪。
嗯，那好吧，我在这件事上跟你的意见相左的点在于，我确实认为去掉姐姐的一大含义是因为姐姐这个词在这个语境或者是这个节目下，他已经就代表我找的或者是我的嘉宾的年龄就不是小女孩。去掉这个东西，首先不要让大家以先入为主的一个感觉是大家的年龄都大，就是你百度查大家的年龄归你查，但是我不会在节目的标题上告诉大家说我们都是三十加。
那我觉得肯定不是，如果他为了规避这件事情的话，那他没有必要在节目里面反复提说你多大，以及他会给每个人标注你出道多少年，这其实所有都代表了年龄。
嗯，好吧，那但是我标注年龄可以代表我经验丰富，或者代表我出道时间长，代表我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你不能叫我姐姐，我的意思是这个。第二点，我为什么 Q 这个话题，是因为把这个话题往前是说到咱俩说的上一话题，就是到底这个节目面对的对象有没有 Y2K。 我其实是觉得以他找的这群人来看，我对的其实不是 Y2K，因为我找的就是年龄大的人，我找的不是现在十几二十岁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所有人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期节目，就是为了我要向 Y2K 去展示我的一面和符合你们的一面，让你们重新认识我，这样大家认为我自己才能再红一圈啊。所以我才认为这个东西是主旨，只不过从这个动机去出发的话，其实王心凌做了一件没面对 Y2K 的事儿，因为我还是在勾起80后90后的回忆。但是别人像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可能用新包装上来，或者跳了一段新舞，念了一段诗怎么着的东西，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这个节目本身推出来为了吸引这波人的，所以我做了这件事儿。
啊，那我不太同意。
好吧，
然后而且我只是觉得我还是挺尊敬王心凌的。
嗯，
就王心凌、
啊，我也很尊重她。
对、我觉得王心凌、阿雅都让我觉得油然而生的一种尊敬。其他人呢，我就觉得我可以理解他的动机，或者说他有做尝试。但我之所以不太喜欢，其实我觉得他尝试的不够好。就无论是他的舞跳的让我觉得特别的敷衍，特别的临时，反正不太好。比如说当时那个朱静心，你也可以说他是本色出演，他本来就是 Y2K 这种。然后或者说他做的足够好，我就会觉得很牛逼。但是现在的姐姐，我就会觉得很一般。
朱静心在我看来，做的不是 Y2K 的东西。
嗯，
朱静熙是一直做着一个小众的电子乐的东西，但是只不过他在最大限度上把这个东西包装成，或者是把表现形式变成了一个大家可能稍微能接受一点东西，所以他其实做的是一个另类的东西。他现在做的东西仍然是小众的
啊。是
啊，对，但是不算是 Y2K。 也就是说，
是，那你要这么的话说的话，我觉得 Y2K 本身还是小众的呀。
哎，这话会招骂哦。
我觉得
你以你九零后的感觉来看，曾经你们是最离经叛道的一代，现在变成了他们。
那你可以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根本不觉得零零后
离经叛道啊、哦。好吧，
其他的唯一让我觉得稍微有敬意的女明星是那个谁，吴谨言，你就不知道是谁是吧？
对，我的眼睛是闪过了长达两秒的空白，
是
吧？
是谁呢？我想我看了吗？本质上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他是谁，但是反正他之前就是演古装戏，我知道他是通过微信群里面的表情包知道有这么一个女的。然后包括他这回跳，不是说是因为他从小是学芭蕾舞，但是他其实芭蕾舞也不知道是跳的不太好，或者说是时运不佳，反正从来没有站到过舞台中心。
啊，我知道，我看那段，我看那段。
然后他爸妈永远能在舞台的边边看到他，但是没有在舞台中心看到他。那这回有个机会，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会演戏，那我至少可以给大家看说，哦，我还是一个专业跳舞的人，我也让站在了舞台中间。然后并且我觉得重中之重是，我觉得他跳的还不错。
节目的目的达到了，让你认识了一些你以前不认识的人。
对，你重点跳的还不错。你看看那些想要突破的姐姐，你如果跳的还不错的话就算了
啊。这就是科班出身和非科班出身。我认为以咱俩的水平，科班与科班之间的区别看不出来，但是科班跟不科班的区别一定能看出来。
我的意思就是，现在的姐姐我不喜欢其他的姐姐，就是因为你又尝试新鲜事物，你又不努力，你又不让我觉得你是好好训练的。
那我觉得每个人来参加节目可能带的意愿或者带着目的来是不一样的，咱们不得而知，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有可能是他所愿，也有可能不是他所愿。但是最终一期三十个姐姐里能让你记住的可能就是那么一两个两三个人，以及可能最后的冠军你也能记住。不过说到这儿，我觉得想 Q 你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这一季谁会拿冠军？吴莫愁，就看了这一集我就觉得他最想赢，不叫求生欲，叫求胜欲。
就给大家报一个综艺的内幕，就是大家比如说突然发现有一个明星第几期淘汰了走了，不管他伤不伤心，
因为有档期是吗？
对，就是
猜到了。
我从最开始和你接洽的时候我就会问你，比如说
你会演到哪儿？
对，
到或者到几号？
对，你到几号我看一下我们节目掐指一算啊，录制到几号我就可以算，那我什么时候该淘汰你，然后以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淘汰你，然后就写好。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当时和你签了一个合同嘛，比如说我第三期会淘汰你，但是这个节目特别火，然后明星后悔了，或者明星特别火节目后悔了，然后大家就再聊，再聊了以后就会出现另外什么呢，就是复活。
哦，那你也变相的解释了我刚才想问你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存在有些明星自己在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把这个节目的优先级排得很高坏很低，完了后续经过调整自己再改，就你刚才就解释了，就是其实后边是留着宽容度在的。
对，就好像我之前和你讨论过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说芒果卫视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一期最火的是王心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觉得存疑，因为以现在芒果台剪出来的王心凌的镜头来看，我觉得他最开始想炒的一定不是王心凌，要不然他不会给王心凌留这么少的梗，这么少的镜头，炒梗的痕迹过大。你刚刚听过什么？
最近两年
你最喜欢的综艺，
大家都看过什么综艺？你先说咱俩都对你印象比较深的综艺，因为你之前跟我说过你中国有嘻哈你确实是从头看到尾的。
中国有嘻哈从头看到
尾，咱俩一起看过好几季的奇葩说，
嗯，
包括带着布比，
嗯，
布比还是一个六个月以内的小婴儿的时候，
对，就是看奇葩说过来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当然是两季的月下，
嗯，
然后
我还看过奇遇人生，你没看过？
我跳着看的，我跳着看的。
十三幺，
跳着看的，跳着看的。
脱口秀大会
啊，这个几乎集齐看的
啊，
语言类的，语言类的。
还有再见爱人，
啊、
离婚新疆
是从头看的、
啊，
我跳着看的。其实我对那个兴趣也不大。疫情期间，大家一直看什么类的？青春有你。
啊，那你兴趣倒是挺大的。
因为刚疫情开始四个月没事干啊，天天跟
大家
干嘛、啊？
发现没有，一个女的呢就爱探讨那些关系里面的深刻的问题，男的呢就喜欢看一些女的跳舞。
不是啊，月下不是啊，月下老爷们弹琴啊，
老爷们弹琴还有女的跳舞啊。
所以你作为一个语言类综艺出身的人，
你现在开始想措辞。
对，所以你还是最爱看语言类的节目呗。就是如果让你默认选，你肯定选的是奇葩说、脱口秀大会和吐槽大会，对不对？所有其他综艺节目之上，对吗？
嗯，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是对的，因为默认大家一开始对于综艺的定义应该就是说话。比如说我从上学开始看的是康熙来了，这不就是说话吗？或者说对于台湾综艺类就是说话呀。
我觉得 本身这个和我看电影的爱好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要有剧情。然后其次因为是选手嘛，选手之间的互动或者说真人秀的部分也是有剧情，等于说剧情加剧情我就会很爽。这么说来我就是不太喜欢艺术，我就喜欢看选手之间怎么样。
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话，就是在我眼里我认为综艺本身分为三大类，一种是我以前说的像康熙来了这种，就是有一个话题出来大家聊一聊，点就在于大家聊之间的互动，就是纯语言类。第二类是故事线类，就是离婚的那个，
嗯，
甚至于包括那个心动的 offer，
嗯，
这都属于故事类。第三类我把它叫做泛大类的竞技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奇葩说都算竞技类。你是因为参加过节目，你知道大家之间有互动会有观点的交锋，但是这件事最终是为辩论，所以奇葩说在我心里我认为比赛的成分远远大于故事类。因为如果大家没有交锋没有辩论，这东西怎么出来的？奇葩说的核心是辩论，所以我认为奇葩说算是所有竞赛类里边最有文化的，其他的就是纯比赛。哪怕像青春有你设置了那么多故事线在里边，它也是比赛，因为它要选人。中国有嘻哈，我要拿冠军。乐队的夏天，大家在这边再说我是为了展现我自己，其实大家也是为了通过比赛能多演几首多演几首。所以我把这类叫泛大赛类的。对于我来说呢，虽然你的分类跟我不一样，反正我是觉得我可能爱看比赛类的多一点，它会吸引着我一集一集往下看。
你就喜欢看女的跳舞？
我喜欢艺术类的 over 打板
女的跳舞。
我不喜欢看女跳舞。哎，那你怎么解释青春有你我只在疫情期间看了一集，剩下都不看了？哪怕那些人疫情当时那一段时间结束了，后头我都不再 follow 了，我只会指着他说你看又出来来刷流量来了，什么作品也没有。
我不再 follow 呢，就是我关于这个节目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这个男的知道的，比如说谁最近又接了什么广告啦，谁又去直播啦，谁和谁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啦，谁最近变发型了，就是这就是他的不再 follow。 不 follow 你知道吗？就是完全没有当时打头的热情，就叫不 follow。
你就跟你没打头一样。
我没有打头。
你怎么没打头？
我打头。
你不是也投票了吗？
我没投啊。投给谁了？你投给段小薇了。
因为段小薇长像我女儿。
什么东西？
戳不戳你点？
谁说？没有啊，我女儿长得像郭采洁。
胖版郭采洁，胖版顾里。所以其实综艺类的东西你到最后还是喜欢说话的。
我就喜欢有故事线。我最开始看奇葩说，我其实记住的都不是他说出了什么观点，而是姜思达这集带花了，他从一个带花的人一步一步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好奇怪啊。
我是什么呀？
我以为你最爱看的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和奇葩说的中心点都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在输出，哪怕吐槽跟脱口秀大家都是在输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有意思的话，但实际上你对结果完全不感兴趣。
你知道为什么在奇葩说被淘汰了吗？因为我不在乎。
因为
我不在乎。而且巴巴，
因为你不想输出。
对啊，我不在乎输不输出。
那你为什么不看美国的那个什么卡戴珊家庭？
我看了
全美
超模大赛，我看了。
哦，你就是喜欢看漂亮的东西呗。
不是，我在乎的是人的故事线。就
但是令人心动的 offer 后来你也没再追啊，那也算有故事线啊。
我追了。
第二季第三季你追了吗？
追了。我甚至还关注了他们的微博。我甚至在乎那群令人心动的 offer 到最后他们入职了君和以后他们有没有转行做博主，这个事情是我在乎的事儿。就是我不在乎输赢，我也不在乎你们有没有观点，我只在乎一个人物的后续。甚至这都是你看，比如说我天天做博主被别人骂说不够锤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也不在乎你们觉得我锤不锤，我在乎的是你们喜欢我整个人。
所以你真的是真人秀的固定用户。
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给我发私信的那期节目，就是我一直反复强调说我是真的喜欢人类，就我喜欢的是人类的故事线。
嗯哼。
虽然我经常买书，但是我不怎么看书，但是我为数不多买来并且看完的书基本上都是自传。
所以你应该自诩自己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吧。
啊，
我一直觉得对人感兴趣的或者是愿意听各种人故事的或者知道故事走向的人，其实都是对人性抱有期待的人才会想继续去往后追。可能只有悲观主义者，我不能说我是了，才会觉得其实大家归根结底殊途同归，都是他妈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根本没兴趣。
那你的点是，你如果把 故事线拉长，就比如说拉成说一个人的一辈子是怎么怎么样的，
那倒不用，我
现在或者说是，
那我这么跟你说，
三年五年十年，
第一次心动 offer 是不是最后都转了博主了？
不是，
还真不是，
真不是，
有人继续当律师了。
对
，OK， 那他是不是当时上节目的时候不红？
不是。其实我们说前两季行动老婆就是律所的转行做博主的有，继续做律师的有，继续做律师同时做博主的有，你看这些交织你才会觉得很有意思。包括你看比如说我忘了那个节目叫什么，反正也是令人心动系列谈恋爱的那个节目，然后你看谁和谁组成 CP 了，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他那个节目下去以后，然后他们之间的互动，他们的微博点不点赞，他们之后干什么了，我觉得这个才特别有意思。
嗯，
所以我会关注他们的微博，去看说他们之后怎么样了。
嗯，那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是综艺的爱好者，我觉得我都不算，甚至于说我自己爱看月下，我都不认为我是选秀类或者比赛类综艺的爱好者，我只是乐队爱好者。就是如果这个比赛换一个别的题材，我就不看了。所以我根本都不能算是综艺的爱好者。这也是因为咱俩刚才聊说往前看都看过哪些综艺，我现在甚至于认为，就是如果我不认识你，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有完整的看过一个综艺。就如果你不是我的药引子的话，
药引子，
对，我可能都不会去看综艺。我有可能看综艺的唯一点就是今天刷微博看到某人转出来了某个综艺的一段，觉得哎有意思，可能我看了十段里边会拿出我觉得最精彩的一段，打开电视或者打开电脑回去去看一下那个综艺是啥意思。然后这种可能性里边可能再有十分之一是我把前后几集都看了，只有这种百分之一可能会让我去看综艺，否则我应该不会看综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认识你之前综艺在我脑子里是空白，我认识你之前奇葩说我没看过，中国有嘻哈没看过，其他选秀类的也都没看过，我就没看过，我只看过一个综艺叫康熙来了。我突然想你做一道选择题，在家看综艺，在家听音乐，外出看电影和外出看线下的音乐会，或者是演出，或者是任何音乐节，最喜欢到最不喜欢？
最喜欢的肯定是在电影院看电影。
OK，
然后
居然不是在家看综艺？
哦，不是。
OK， 第二，
第二在家看综艺。
第三，
演唱会，
去看演唱会或者是看音乐节。
对，然后是在家听音乐。我听音乐只会有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在外面走路，第二个场景是不想听你说话。
好，这期打板结束。所以居然你是最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的。
对啊，因为没人吵我，我看演唱会都没和别人去看过。
啊，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你旅行也爱自己去旅行。
对啊，我觉得你们烦。
所以我觉得你不是人类爱好者。
不不不不不不，我在享受我和另外的人类的互动。这是我觉得我和日常生活中的人类，比如说你，比如说朋友，已经有很多的日常交集，甚至比如说吃饭。已经是我和你们相处或者了解的时候了，然后有其他场景的时候我不想交织了，这两件对我来说是独立的。
你只想自己和那个作品之间产生联系，而不想把跟这个作品之间的联系通过语言或者行动反馈给和你一起看这个东西的人，甚至你都不需要和人一块看，你只需要把这个东西反馈回自己就够了。
对，
那咱俩还是挺不一样的。
那当然咱俩不一样了，你知道 我对面的这个男的是一个他妈不愿意自己出去玩，独处失败者。
对，是，但是现在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无比想独处，觉得每天最高兴的时刻是家里的两个女人和一只狗都睡觉了以后，自己静静的坐在厅里的沙发上刷手机的时候，就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 所以你觉不觉得其实本身因为疫情其实是给所有的综艺增加了很多的可能性，和在人们生活当中扮演了更重要的
角色
这层含义，就是如果要没有疫情的话，综艺永远都不太会在人生活当中占据如此高的可能性。
综艺本来就不应该在人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高的可能性。不可以。你知道我之前听过一个理论，那个好像是一个综艺导演发微博说的，然后就说他其实哪怕自己作为一个综艺导演，他就呼吁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少看综艺。少看的前提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是妄图从综艺里面学到一些知识的，比如说学到一些什么职场经验啊，说话经验啊，或者什么，就是我要在综艺里面学习。然后他当时的理论说，你要想明白综艺到底是做给谁看的。他说综艺其实不是做给观众看的，综艺做出来的目的是做给赞助商看的，满足赞助商的所有的幻想和要求，然后才是我这个综艺的目的。这样的情况下他是不会让你学到东西，他只会让赞助商满意。
我回到那个主题，就是一切为了钱。
对， 所以前段时间讨论那个问题，哪怕现在这么适合综艺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是综艺没有蓬勃发展，或者说综艺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就按照你刚才说的那个道理，其实应该大家都一股脑的扎堆做综艺。就现在综艺难道不是最容易火的时候吗？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没有赞助商。所以我不在乎我的综艺火不火，还是回到之前我跟你说的，半熟恋人作为一个本年度第一季度最火的综艺，全程没有赞助商裸奔到最后一集，导致没有下一季。所以综艺到底是为了观众吗？如果观众这么喜欢，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做呢？观众喜欢不赚钱啊。
你把综艺的繁荣发展纯粹还是理解成为了一个资本的游戏，就是它其实是被资本牵着鼻子走的，而不是被流量牵着鼻子走的，或者流量只是帮助资本去变现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流量可以和最后的资本变现去划等号。
对，
但是如果没有流量的话，变不了等号，也就不会有人来赞助。
对啊，
所以这件事的根源，甚至于包括有没有综艺这件事，都是在于是不是有人在这里能挣到钱，
对，
才会会出来做综艺。
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理论，就也是我在微博上面看到的，就是你应该把这个世界上你所有不花钱看到的东西都定义为广告。
OK，
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广告，要不然就是你花了钱看到的才是内容，你没有花钱看到的东西都是广告。比如说你现在没有花钱摔到这儿型的一条 vlog， 你以为是我看到一条免费的内容，但不是，你看到的这条内容是为了让你更喜欢赵大琴，你关注他一试赵大琴能换钱。但是如果我现在比如说我做了一期付费课程，然后你花了100块钱听我的一期节目，那我这期节目我才是为了你，因为你是我的用户，我是为了你的知识，或者我为了你了解，甚至我是为了你的五星好评给你做的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就它反而不是广告，它是真正为你服务的内容。
哦，我好像在这件事跟你的观点特别不一样。
嗯，
是因为我能够理解，其实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或者是有曝光度的表现形式背后都有资本，但是我也是自从认识你之后我才开始重视综艺，因为我发现我以前再喜欢电影、喜欢音乐、喜欢演唱会、喜欢严肃艺术等相关的任何东西，我认为所有的艺术表现形式都会受困于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本身，只有综艺是几乎不受限的一种表现形式，还能输出观点，它比起所有的艺术形式来说过于直接了，直接到有的时候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都不敢说话，因为他已经直接到了有可能说了的任何话都会是错的，或者是有可能不被允许的。但是艺术表现形式不会，艺术表现形式本身就是会隐晦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忽然发现我以前不了解的这种表现形式就是综艺其实是如此重要的，甚至于有些情况下我认为它的鼓动性和煽动性在某种程度下变成的一种声量是比所有艺术形式都牛的，它能在极短情况下形成极大的一种声量，所以我才认为它有它先天的优势，并且是不可取代的，它能跟音乐、电影等相关东西，这是刚才我为什么给你那个选择题，我觉得这几种并行的表现形式里边应该有综艺。
你知道我们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这位拥有艺术人生的朋友呢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无论他搬家搬到哪他都有一群热爱艺术的邻居们，然后每一天呢都在刻苦的练琴。我的某一位邻居一直孜孜不倦的用钢琴弹着一首练习曲，一年哦没有任何的变化。然后搬到第二个家，我的另一个邻居用古筝开始弹南泥湾，到现在为止也弹了差不多2-3个月了，没有任何的进步，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这位男士一样的
不在乎进步，只在乎陶冶自己，好吗？
是，我觉得这个人陶冶自己陶冶的过于简单了，
他就到这儿了吗？他就到这儿了，他就觉得止于这一步他就 OK 了，就好像你有好些事儿肯定存在于某个事儿你特别喜欢，但是你到某一步你觉得我到这儿对这个东西的爱好止于这一步就行了，我不想再深入了。说着我突然想起了你的爱好，赵大琴，你爱喝咖啡，你只爱喝星巴克的咖啡，但是你从来不愿意自己进厨房自己动手做咖啡，为什么？因为你只爱喝，你的爱好只止于在专心送上点完送到家我把它喝就行了，但是我对这个东西的爱的再深也从来没想多迈一步，咦，我自己要做出一杯手冲或者拿摩卡壶哪怕煮出一杯咖啡的是什么味儿，你就没往下一步想，这就跟那个弹南泥湾的人是一样的，我只弹这一首曲子，我对他的爱好跟他对我的陶冶止于这一步，再往下学新曲子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我没兴趣，就是你不想做手冲，不想用摩卡壶，甚至于不想买咖啡粉买咖啡豆，因为我只想买一杯星巴克。
所以你在这一期最喜欢的到底是？
我觉得如果我们讨论这期节目的话，所有在我看来那个 打引号不带目的来的艺人我都挺喜欢的，比如胡杏儿，比如阿雅，比如王心凌，就是我来
没有不带目的吧，
不不不，我说的这个目的是，那这么说吧，回到刚才你说的那话，没有那么赤裸裸的带着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来我他妈现在就是为了展示自我，或者拿出当年最好的我，我就是想拿出那个最能代表我的东西来给大家看。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对于所有年龄段是通吃的，你不需要特意针对某一个年龄段，甚至于不需要特殊针对某一个时代，我只需要拿出当年我最好的状态就可以了。我现在换句话回来说，哪怕现在王心凌不是维持这个少女的模样，
就这个事情是有个前序的。就当时节目还没有播出的时候，王心凌最开始有一个路透图一模一样的场景，但现在怀疑，就我现在不知道啊、
嗯、
不知道是后期的节目有 P 图还是前期恶意 P 图、
嗯、
反正当时传出来的图是王心凌巨老，整个脸完全垮掉，然后身材也垮掉，然后大家是群嘲王心凌，然后所有人都在说王心凌不好，王心凌怎么老成这样子了，然后果然王心凌也没有逃掉，这才是网民真实的意见好吗？
好吧，那我仍然觉得可能你作为一个曾经的综艺从业者，你更了解大家的嘴脸是怎样的，打引号的嘴脸啊。我可能从一个老百姓或者是观赏者的素人的感觉来
说，因为你没有追前后，你再想另外一个人，那个做婚纱那把薇薇，在一个生日会上被爆出来说他自己发出来的照片是 P 图 P 过的，然后但是他的朋友发出来的是他满脸皱纹，身上已经不行了，就是其实朋友发出来是非常符合一个五十岁还是六十岁的女的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他自己 P 图了，所以大家骂他。但是过了两三个月之后，同样的不知道是 P 过图之后的照片，还是他真的有健身，还是角度问题，反正发出来的另外一组图也是以路透的形式发出来的，他在一个聚会上面和什么30岁的肌肉猛男在一起，身材巨好，但是他70多岁依旧保持青春模样，大家的画风立刻转变了，我们就是要追求好。
我在这儿想说一句，是我认为大家喜欢看到的是一种收拾完了以后的银幕形象，但是这件事无关年轻和老。比如说咱们回去说香港的那个
生生不息，
对，叶倩文，叶倩文看起来老不老？绝对比他周围的李玟老，绝对比周笔畅老。他有白发，他很瘦，但是越瘦的人越会有皱纹，但是他收拾过。
不，你不能拿叶倩文和李玟比，就是大家需要的是一个你站在台上你就需要比现实生活中的人好。比如说我生活中知道30岁的女的是怎么样的，然后现在有一个30多岁的荧幕上的女的像18岁的女的一样，我觉得很新鲜。
我们一开始说这个话题的时候说的是，我认为大家对于这轮王心凌的追捧在于王心凌在演以前的东西，哪怕再过20年王心凌60岁的时候，她只要收拾的是一个光鲜亮丽的60岁老太太再跳这段舞，大家也会开心。
我不同意，如果现在王心凌是一个收拾过的光鲜亮丽的，但是比如说没有打过针，比如说没有做过度保养、
嗯、
就是王心凌现在符合一个大家对生活中的认知的女的的40多岁的样子、
嗯、
出来跳爱你，我觉得效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现在这样。
对，
你觉得纯粹是因为她的状态符合大家心里对于20年前的那个状态是一模一样的这件事儿
才有意思，
才有意思。
如果大家需要的是本真或者需要的是精气神，那就没有所谓的半嫩这一说了。所谓半嫩和精神好差的不就是那一点是不是真的精神好吗？网友比你想象中的严格很多，但我不是说这种严格是对的、
嗯、你是认为的是大家还是注意的是形式美，我以为的是大家注重的还是内容美。
你把大家想的太好了，
太好了，
对。